讲到宣教，虽然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传道人讲使徒行传都只讲宣教这个题目，可是我们却讲了十几次之后现在才要来讲宣教，因为使徒行传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内容。今天我的题目有点特别，我平常讲到没有告诉你我什么定什么题目，你们如果上网查就会看到我定的题目。今天我定的题目有一些人觉得奇怪，问我是不是写错了，因为是一个没头没尾的题目，叫做何撒玛利亚。不过你应该知道那是圣经的话，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有人觉得那个是神的国拓展的一个纲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今天讲和撒玛利亚，因为我们要讲到使徒行传第八章。不过第七章最后一段话我们还要再讲一些话，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里提到众人听见斯提凡所说的话，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整篇，都在记述斯提凡在公会面前讲的话，像一篇道一样。他们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看到另外一番景象。这个圣经里面不时的出现这个但，大家应该要留意啊。我们经常会遇见的，你看见的是这样，你遭遇的是这样，可是你可以加一个但书，可是我们可以望向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有一个另类的思想。环境尽管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有，可以想到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反应，不一样的思维方式。那些听斯提凡说这一番话的众人，他们坚信，他们照他们的方式去持守、去遵守神借着摩西颁布的那些律法，就是他们这个宗教信仰的全部。所以当他们从斯提凡听见不是他们原来认为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听不进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管圣经是怎么说，他们在意的是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一直传流下来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就像今天你也有可能是看别人的书来评论圣经一样，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他们评论基督教的时候，甚至评论圣经的时候，并不从圣经或者来教会来认识，因而带出评论来。他们多半都是听别人说，或者看一本书，听老师说，然后就这样评论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会遇见有一些其实不清楚，他们根本没弄清楚福音在说什么，就急着反对的人。你跟我一样，一定会不时的遇见像这样的人。有的人会说他是无神论者，而且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有可能会说，他为什么是无神论者？因为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啊， 这句话有多不科学，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我确实没有办法用科学给你证明有神，科学研究的领域并没有涵盖神的领域啊，所以你无法用科学证明有神。可是我也不知道你从何能够这样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你真的用科学方法，带着科学态度，绝对无法证明没有神的，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世界不是神所创造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实验，你也不是亲眼看见的。神创造的时候，你我都不在，你到底怎么样知道那个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那时候我们都不在场啊，你怎么能够说我用科学方法已经证明没有神？是非常不科学的说法啊。有的人很轻易的说，科学已经证明创造论是荒谬的，因为他们接受进化论。其实他们会这样说，基督徒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基督徒总用创造来反对进化论。进化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科学的，是正确的，并不会跟创造相冲突的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因着教会这样反对，就发展出我觉得有点像工会一样，就不讲道理的坚持进化论，把进化论说成绝对不会有创造这一回事的说法。其实就科学来讲，他们才没有办法证明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全然了解基督教在说什么，完全了解圣经在说什么。事实上，他们差不多是认为他们完全了解科学在说什么啊。我有一次在美国，刚好去了一个图书馆，那里有很多的书，包括一些古书。我忘了为什么我会去翻到这个书，我不知道是那个标题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就看到一本书，那个书是用来做美国的教科书的，也就是有一些老师会介绍的书。它上面是这样写的，有一句话这样写说，今天的科学已经证实上帝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是一种迷信。教科书哎，今天的科学如何证明上帝的创造是迷信啊？爱因斯坦也不敢这样讲啊。爱因斯坦自己持的信仰并没有那么正统啊，可是他至少不敢这样讲啊。我们读这些工会的反应，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的四周。我们人，包括你包括我，都要小心不要有这样的态度啊。有一些人他们不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们说自己是 skeptist， 这个字叫做我们中文常常翻译作怀疑论者啊。其实当人在讲 skeptist 的时候，他们等于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讲他是无神论。他们对这个的说自己是怀疑论者，其实意思就是我不相信有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个字重点并不在于怀疑或者是不信，一点都不是，它的重点在于一个质疑，意思就是说你不确定，你还没有办法确认这一件事。所以一个真正 skeptist 应该是很认真的想要去寻找到底是对还不对，对吧？你对一件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事，你还没有办法确认这样是不是对的，那你不是应该很认真的去看是不是对的吗？对不对？因为那不是不关我们的事，有一些事情真的不关我们的事，不用去管那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个记者报道了是不是真的。可是有一些事非常关我们的事，我们应该要留意。如果一个人真的是 skeptist， 他应该是很认真寻求的人，我觉得他应该要出现在教会聚会里面，他应该手上常常有一本圣经才对啊。 还有一些人不信，尤其在东方，他们是认为，比方基督徒不拜祖先是不孝，这是另外一种用我们多年来祖先传留下来的传统，就来反对你听见的一个道理的一个例子啊。其实人如果认真的思考，他们就会同意孝心绝对不能用长辈死后你怎么样拜他来定义的啊。我认识有许多认为应该拜祖先的人，他们都同意像台湾人讲的一句话，说先捡几粒刀压跪西窑拜底头，你死后才去拜一整头猪，不如你他活着的时候你就是给你的长辈一粒豆子吃，对吧？那个话是这个意思哈。可是他们仍然一口就否定基督教，因为他们不孝，不拜祖先就不孝。那就是我们中国更古老以前大家都不孝了，我猜孔子也很不孝，我不认为孔子有拜祖先，我也没有讲错话。那个时代，我想西周的时代应该华人也不拜祖先的啊，他们敬祖先，但并不拜祖先。拜祖先是很后来的事，对吗？嗯。生前的孝顺，离世以后的十年更能定义孝心啊。当然，有的时候我需要跟人家说明，说人死后去的世界是比我们更有能力的世界，他们才不是靠我们拜他们。而且他们想一想就知道，如果他的祖先靠他们才能够吃，他有每一餐拜吗？我想拜祖先的人很少有人每一餐拜的啊。那你多久拜一次？你让你的祖先多久吃一次饭？所以拜的人其实是明白那是一个心意。那既然是一个心意，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式表达那个心意？我遇见过有不止一个拜祖先的人这样跟我讲，当我跟他谈到这些，他说如果真的祖先来吃这个东西我吓死了。他们清楚知道祖先并不来吃的，可是他们一转身，你如果跟他们传福音，他们立刻就说基督教不拜祖先是不孝，他不要信基督教啊。很奇怪的想法，对不对？工会的想法也差不多是这样啊。工会这些人所以恼怒尸体反，是因为他们在道理上面没有办法辩证他们的立场，所以他们就使用暴力啊。这个有点像我们常常提到，今天男人蛮容易这样的，在家里面遇见家里的事他们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他们常常都用暴力来反应的，打人骂人等等，发脾气这样啊。他们通常在自己的职场上遇见难处，他们不会这样做，在家里面就会。所以很多男人在别人心目中都是哇很棒的一个人，他一定是在家里面是一个很棒的父亲跟丈夫，只有他的妻儿知道才不是这样，对吗？可是尸体版他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他站在磐石上，有神做他的后盾，他不需要，他也没有随他们起舞。就在他们那样子的向他发怒，要把他带到郊外去用石头打死他，我想在路上他们就已经开始打他了，他做什么呢？我想他做他多年来已经习惯做的事，他就是望向神，那样被圣灵充满。只不过这一次当他望向神的时候，神使他看得比平常更多一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做文章强调这一件事，我也觉得很好。就是平常我们常常读到主耶稣按着诗篇110篇第一节讲的话，他现在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对吗？ 可是在这里斯蒂凡看见的是他站起来，好像站起来迎接他忠心的仆人回家。嗯，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要有这个认识啊。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斯蒂凡，他这样向主忠心，就是在他们威胁底下仍然没有改变立场，然后最后路加记载他们荣耀的结局。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他，你可能会觉得什么荣耀的结局，他被石头打死。哎，那我特别对年轻人说，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验，看看你的信仰里面那个核心是什么，你有没有永恒这件事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关于神的信仰，还是你的信仰只是在于基督教能不能帮助我在地上过得更好。如果你有永恒的观念，你知道永生比今生长多了，而且永生才是真实的世界。你才可能羡慕斯蒂凡，对不对？嗯。可是我们在世上都会遇见这些事，当我们还在抱怨别人对待我们不公平，抱怨环境的不好等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可能都不够去踏上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的眼睛看的方向有可能不太正确。一旦你望向神，就没有任何的事值得你抱怨烦躁，或者说没有希望的话，就完全不值得。因为神不是按我们外面遇见的任何事来定义我们的一生的，他有可能允许我们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你不用担心神会让你像斯蒂凡一样殉道，因为你大概也还不配这样。等到你根本不怕这一件事的时候，也许你才配这样，像斯蒂凡一样，对吧？斯蒂凡就在众人的愤怒、戾骂、攻击当中，我相信他却进入圣灵的里面，也许比平常更加的进入圣灵的里面。他几乎像魂游向外一样，好像他被保守、被护持在神的爱跟喜乐里面。所以我相信，当众人这样暴动，甚至可能带他去要去用石头打死他的路上，也许就开始打他。可是，一路上，我想他大概不太看见这些事，也没有太受这些的影响。也许他甚至没有觉得有多么的痛，他只看见耶稣，所以他就把他看见的说出来：“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天开了。那些人更受不了。我告诉你，当神的荣耀跟大能更多彰显的时候，人要不就降服归顺，要不就会起来反对你、迫害你，一定是这样的。嗯，这个世界的走向，我们生命的走向，一直都是有两条路，两条路会都有一天要走到很极端的地步的。一条是这世界要越久越恶，另外一条是属神的人要越走越光明，对吧？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义人有一天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都是圣经里面讲的话。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不要做那种在中间的人。在中间的人，圣经用一个强烈的说法，是主自己说的，说他要把他吐出去。这些人他们看斯蒂凡是异端， 于是就照着律法把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这时候路加记载了一个人，他初次出现在圣经舞台上，叫做扫罗，很可能是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可是他是他们中间的青年才俊。因为后来扫罗自己告诉大家，他年轻的时候就有最好的出身，最好的培养，他自己也特别的长进啊，所以我想他很年轻，就是青年才俊。他说不定有人认为他有可能已经是公会里面的一员，那就是犹太自治组织最高的层次了，或者至少有可能是公会的里面的成员的候选人，那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做看守衣服的人应该已经表示他在公会里面有一定的地位啊。那一天我想扫罗有机会听见斯提凡整篇的讲论，有看见众人的攻击底下他怎么样表现，以及最后的祷告。我想扫罗跟公会其他成员一样，在同样的情绪里面听看这一切的事。这里在提到他们极其恼怒，咬牙切齿，应该包括扫罗，因为他后来告诉人说他也以为向神热心就是要迫害教会啊，他在这一方面比别人都更加的热心。你知道这个扫罗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使徒保罗。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想扫罗可能比别人都该带着一个很大的成就感，他们终于除去一个很重要的毒瘤。你不要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做见证，你教导人或者怎么样，他们当时的反应就当作始祖的结局，你不要这样，那是不准确的。下一次有的时候你跟你的孩子讲话，看他的表现，不要把他的表现当作他就是这样，你不要这样想。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撒下好的种子在他的身上。我讲的不是你有给他什么教训，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撒下好的种子在他身上。我想那一天大树的扫罗没有想到他那一天所经历的将会在一个时机里面使他的生命完全扭转过来。我相信那一天他所看见一直存在他心里，不时的会再出现啊。我想这是为什么当后来当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立刻就能够反映出一个最正确的反应，他说主啊你是谁。我想他知道他是谁，好几年来的猜疑终于得到证实了，斯提凡信的主才是正确的。可是那一天打死斯提凡的当下，他绝对没有这一类的思想进入他里面。你不要怀疑，不要轻看种子在人里面的力量。种子刚埋下去的时候完全看不见，对不对？完全没有这个表现啊。那一天斯提凡用生命撒下的种子将要改变扫罗的一生，事实上将要改变人类的历史啊。路加特别记载这个是一个前言，为了下一章铺路啊，下两章扫罗怎么样得救。来，我们来进入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四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是像有一些人所说的，他们一直不肯往外邦宣教。虽然大使命里面主明确的告诉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 因为他们不肯，所以神只好借着斯提凡事件给教会带来严酷的迫害，逼使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安乐窝。像我的辅导巴托斯牧师就是这样看的，他写了一本书《安提阿元素》，就以这个为最主要的基础写的。其实我自己我不确定，哎，耶路撒冷在神眼中，耶路撒冷教会真的是这样。我自己比较喜欢想到，教会在经历圣灵浇灌与复兴的时候，应该在主的同在里面，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多留一段时间，不要急着现在就开始要做什么很多的事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或者教会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啊，一个后来为主做了非常美好工作的团体，他们常常在开头的时候先有一些年日，并没有那么耀眼的服事，却神却在他们中间做更好的打根基，兼顾他们的工作。我在我自己的团体荣教士的事工里面也看见这一件事，他开始传这个的时候，被有一些外面教会的人说他都不传福音，可是时候到了，神得着一些人在里面好好追求以后，就在短短几年内差派许多的传道人出去，建立了许多教会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追求里面也应该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充分的追求，充分的享受主的同在跟圣灵的运行，多留在主的怀中。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有一段话也被有一些人解读为这样，我们可以来看雅歌，所罗门的歌，旧约的雅歌第二章三到七节，第二章三到七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或者你喜欢跟我一起读也可以。这里说，我的良人在篮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说，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你看他就一直窝在那里，对不对？窝在安乐窝里面。可是主怎么样说？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领养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就同意让他在那里多留一阵子吧。嗯，可是迟早主会呼唤他，起来跟随他到有需要的地方。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这样，第八节到第十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后来这个女子没有很快就跟随主，在这里你如果说她没有好好去宣教，我同意，可是前面主并没有这样说。你知道主呼召我们有具体的服事行动，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主直接的指示跟差派，有的人也有这种经验，就像摩西在荆棘火焰的异象里面得到差派一样。可是也有的时候神的方法是借着苦难跟挫折，就像有些人提到的，因着耶路撒冷教会遇见这些，所以他们就被分散，就在各处传道啊。可是我比较喜欢不要想到耶路撒冷教会那样是不对的，而是想到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路加在这里用一个对比的笔法来记述，一边他提到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扫罗残害教会等等，我想他可能也影响别人，跟斯提凡一样被杀，被囚禁，被杀，有可能。可是另外一边， 路加用对比的方式讲，另外一边这些受迫害者在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不是在那里探索自己多么的倒霉，或者是命运多么不好，或者说是魔鬼的工作要属灵征战，他们完全没有这样。他们无论到哪里，虽然有点狼狈，一定也很不方便。我想他们没有办法把家当全部都带走啊，所以说不定也因此会变得有点贫穷。可是他们在一路上还是做一件事，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有这些环境上的挫折完全没有影响他们为主做见证，而且不是轻微的见证，是大有能力的见证。在各地就这样教会就建立起来。那是因为一旦神的儿女里面有真实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拦阻他们传福音。他们都跟使徒们一样，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常常觉得人应该是这样，成为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人，而不是因为牧师传道人在台上催逼你，有一个事工，有人有需要，那些人多么可怜，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来激发你去传福音。应该是更多的从自己里面出来的，很自然的。我18岁的时候认识主，18岁耶，青少年嘞。可是我很自然的，就是要跟家人做见证，要引我的同学信主，遇见的人也是这样，应该是像这样。那个大树的扫罗，那个时候正在另外一边，在那边迫害教会的那个扫罗，他将来也会变成这样的人。许多年以后，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意思就是他没有区分，我现在是在职场上做什么事，我现在到教会的时候我会参与什么服事，或者只有成为传道人才叫服事。他没有这样，他无论在做什么，他都在服事当中，都在做见证中，都是在传福音者。那个包括了他并没有在跟人家讲传福音的话，可是他的生命仍然在传着福音，你懂那意思吧？所以他说凡我所行的都，他不是说50%或者多，不是，他说都为福音的缘故。 你知道这个经文吧？这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吧，是不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些因为斯提凡的事件受迫害，从耶路撒冷教会分散到各地区的信徒里面，从其神从其中挑出一个人，使他做更大的工作，就是腓力。神挑的人是一个原来是被使徒们任命为执事，只做事务性工作，管理饭食的那7位中间的一位。现在他已经没有机会管理饭食了，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已经被分散了，那里没有那么多人。还有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关掉，我想还在，因为使徒们还在那边，只是人数显然是骤减。他们没有在那边讨论现在教会人数减少，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想他们没有，他们继续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可是至少腓力应该已经，他应该也是被迫离开的人之一，因为他跟斯提凡是一伙的人嘛，对吧？斯提凡受那样迫害，所以一定也会成为，他会成为迫害的很重要的焦点核心，所以他也列在那些分散的人中间。他没有开始抱怨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主耶稣没有安排他什么服事，因为他服事的是主，他无论到哪里他就服事。你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你所有的服事是因为人家指派你吗？牧师叫我教主日学吗？还是那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你就是为服事。腓力就是这样，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一定会有服事的道路的。当年 加拿大来台湾的，我们称他叫台湾的使徒马杰。当年他抵达淡水的时候，150年前嘛，他在日记当中写着，他说：“我举目向北向南观看，再向内陆。”他讲的内陆应该就是往南看了，看台湾的中南部，再向内陆遥望青翠的山岭，心灵非常的满足、安宁、清静，有明确的声音对我的心说 ：“This is the land， 这里就是了。”我想腓力也是，当他走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心里有个声音说 ：“This is the land， 这里就是了。”但愿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经验，无论是在世上，你选择一个学科，或者有一天你走向职场的时候，你遇见的不同的领域，你会在那一刻，在那个合适的时机，你会从心里面明白说 This is the land， 这个就是了。或者你行走在神国的属天道路里面，有可能你听见或者看见一个需要的时候，当然那个需要有可能是海外合场的需要，可是也有可能是在你身边的一个需要，比方学生的工作或者是别的，你的心会对你说 This is the land， 这里就是了。我很期盼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有像这样的经验。而不是就是一路往前走，走在过去，走在父母为你定规的路上，慢慢走在你自己选择的路上，或者是这个世界谋造出的成功的道路上面，而是你能够听见一个更伟大的声音，像对马杰说的一样 This is the land， 这里就是了。我们来看看神怎么使用腓力。使徒行传第八章5到24节，使徒行传第八章5到24节，来，腓力向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喊出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缺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呢，就剩惊奇。停一下，休息一下。14到25节到24节，来，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又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请帮我找到迦南地的地图，上面有撒玛利亚的地图。腓力像尸体般一样，这位原来负责教会事务性工作的执事，神 pick up 他，神把他特别挑选他，给他恩赐，行出大奇事神迹，为撒玛利亚人带来福音的响宴。撒玛利亚，你记得吧？那是主耶稣自己撒过种子的地方。你一定不要忽略撒种这一件事。刚刚我们在讲斯提凡跟扫罗提过这个啊。我听过有人这样讲，他说通常一个人信主，在那个之前，至少有两三次有别人给他撒过种子。我也很同意这一件事，因为我们传福音看见人信主，多半的时候他都不是第一次听见福音啊，或者即使他没有听见福音，至少他以前认识过基督徒。我从一起都在乡下传福音，就不时的遇见这样的人，他们一听我们所传的立刻说要信主，然后就告诉你，因为他们以前认识一个朋友或者一个亲戚，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的好行为放在他心里面啊，那就是一个种子。所以你不要轻看撒种，要像主耶稣对待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好像在一个意料之外的时机，他注意到机会，就撒下美好的种子。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是迦南地的地图。我常常说，你要画一个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地的地图，你就在左边画一条斜线，这个地方稍微来一个凸出来的角，然后是这个左边这个大海就是地中海啊，然后右边你会画一条线，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小小的圈圈，那是加利利海，再往南画一个长条形的一个湖，就是死海。在这两条线中间就是迦南地，虽然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后来用了迦南地啊、东边的一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啊。那在主耶稣的时代，这是罗马帝国的地方，所以它分省哈。迦南地的南边是犹大省，犹大北边一点是加利利，中间有一段就是撒玛利亚，让大家有一点地址的概念好吗？腓力在那边传福音，而且行出许多神迹奇事，很多人得着医治等等，也有鬼被赶出去。很有趣的是，腓力行出那么大的神迹，那么多的神迹，那些因此信主的人却没有一个人领受圣灵，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还需要从耶路撒冷教会找彼得约翰来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领受。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腓力的恩赐就到这里，确实有一些的恩赐就是神给他们划清的界限，就是像这样。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是神安排着要由彼得和约翰来做这一件事，好像诉诸权威，好像在犹太的教会能够接受这一件事，就是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掺杂的，你不能说他不是神百姓，可是又不完全是神的百姓啊。他们跟外邦人好像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一个族类。你记得福音书里面记载说，犹太人一向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所以如果腓力去那边传福音，消息传回耶路撒冷教会，我不知道那个教会的总部会不会开始质疑这一件事情。可是如果由彼得约翰亲自去看，而且经历他们按手就有人被圣灵充满，也许他们容易接受，所以有可能是这样。腓力的服事确实大有果效，并不是他们说一说而已啊，并不是因为他有个人的魅力，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所以教会很大，并不是的，而是真正的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到一个地步， 连在那里原来一个行邪术的西门，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不是江湖郎中哦，他显然在灵界里面他有一定的认识跟经验，因为他自己也行过不少的，不应该叫神机，也要鬼机吗，反正就是行过不少的灵异的事、奇异的事情，以致到一个地步人把他的名字跟神连在一起，说他是被称为神的大能，我们中文翻译作神的大能者啊。西门信得主，很神奇的事，对不对啊？但是接下去我们读的经文给我们看见，西门表面上他看起来信得主，也很认真，很可能受洗了，我不知道当彼得约翰为人按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领受圣灵充满了，说不定连这个他都有啊。但是路加给我们看见台面下的事，就是他的心没有被改变啊。我觉得西门的故事提醒我们要思考，要明白一件事，当一个人信主，他说他要信主的时候，特别当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物，也许是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人物，也许是因为他很特别的身份，就像这个西门一样啊，或者是他的信主的经历特别的神奇。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很容易把这样的人就拱为很红的、很受欢迎的讲员，去做见证，甚至去讲道。我们要小心这一件事。过去有很多的例子，看到像这样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们讲的都很好，很感动人，很受欢迎等等，但是后来会产生问题。有的时候论坛报没有记载后来他们的发展啊。比方如果有一个鸡童信了主，有一个黑道大哥信了主，有一个有名望的人信了主，我们很容易这样就大做见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罗东建立教会，龙教师有一次给我介绍一个讲员，是我们原来就认识的一位长辈，别的教会的一个长辈，去我们那里布道，然后他是龙教师给我介绍讲的时候，就办了几天的福音聚会，有几个晚上他讲到，也有人邀请来，从台北的母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专程去那里扶持我们这样。那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个就穿着袈裟一个年轻的和尚，看起来就是很体面，就是很青年才俊的样子，他在呼召的时候举手决志，也有人跟他谈，他也好像跟他们一起做决志祷告。我听说那些来扶持我们聚会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啊，回到沟子口，回到母会，他们就做见证说有一个和尚信主，多么奇妙，神做工。可是只好像只有我不太相信这一件事。我常常 slow to believe， 从那很慢去相信像这一类的事。我要继续看这个人怎么样啊，我有他联络的方式，他给了我一个联络的地方，其实不是他的寺庙，因为那个年轻人真的是真正在佛教里面的青年才俊，他不是把焦点放在我们一般就想到佛教其实想的是民间信仰，他不是，他是研究佛学的，而且他是很温文儒雅的一个人。他给我的地方是一个茶馆，有一天我去探望他，他显然常常待在那里，说他给我那个地方，所以我在那边也真的碰见他，他就坐在那边，大概有人来喝茶，他就很自然跟他们谈论，他也不用那种很绝对的方式一直在推销他的佛教的道理，他就跟人什么都谈，但是很自然的把他佛学的道理转达给别人。我觉得基督徒也应该学习这件事啊！我在那边跟他谈，我就发现他才没有真正要信主了，还不是嘞。 也就是在那里他跟我讲的两件事，我原来就有一点知道了哈。他说佛教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哈，这我原来就知道哈。第二，他说当一个人更进入佛教教导你那种里面的心灵的操练之后，他说慢慢的罪也不算罪啊，那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更这样哲学的领域，到最后完满的境界、涅槃的境界等等。他给我讲这些东西，大概因为我跟他谈到罪救赎这些事，嗯，所以你不要那么快因为一个像这样的人信主就觉得神大大做工。我相信神做了工，有可能这个也撒一些种子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后来我们有机会一直跟他有来往啊，不知道后来他怎么样。还有一次有一个我特别敬重的一位牧师长辈，事实上他是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就我记忆所及他好像只有那一次打过电话给我，好像有两次啊，那是其中的一次。他主动跟我推荐一个从佛教里面在佛教很深的人，后来怎么样信了主的一个人，主动的推荐我可以找他做讲员、传福音、做见证等等。我没有答应他，我当下就没有用答应他的语气讲话，只是谢谢他。后来我仰望主，我没有觉得我要这样做。过了一些年日，那一个他这位长辈要我请的讲员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在公开的在不止在教会界在社会上来批评教会等等。就像西门很奇妙的从接触的乩童变成基督徒，在那个表象之下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被主得着，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对金钱的态度。我想他想的仍然是自己的超越跟成就，他看彼得拥有自己没有拥有的权柄能力就也想拥有，而且以为可以用金钱来买，那是他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我想今天教会也要留心不要太快高捧那些很神奇的信主的人，好让他们能够在平凡的追求里面得着生命真实的蜕变跟成长，不要那么快把它拱成讲员。做一点见证是好的，但是不要变成那样。最后我要提到关于金钱的事哈。穆安德烈这个写内在生活的书闻名于世的穆安德烈，只有很少人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做 Money， 这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就叫做钱。他主要引用使徒行传，讲使徒行传的四件事，讲到神的果跟金钱的关系。他用巴拿巴变卖一切所有的奉献钱财到教会的事件提到说，神的果借着金钱得以扩展，这是第一点。接下去他用美门口圣殿美门口生来瘸腿的人彼得使他得着痊愈，恢复能够行走，不是恢复，他根本从小就不能行走哈。彼得，你记得彼得跟他说什么？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穆安德烈说神的果会借着金钱得以扩展，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穆安德烈讲第二点说神的果可以外于金钱而扩展。你要记得那一天彼得没有用一分钱，教会增长了5000人，对不对？神的果可以外于金钱而扩展，所有服事的人都应该认识这一件事哈。接下去第三点，从亚拿尼亚的事件，穆安德烈说神的果试验人如何奉献金钱，也就是不是奉献金钱就好， 神的国会试验人怎么样奉献金钱。那你有一个人，虽然他奉献了不少钱，可是圣灵却责备他，指出他的动机，他的不诚实啊。最后，穆安德烈用西门的这个故事，你知道，彼得跟这个人讲了一句出信的嘞，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穆安德利说：“神的果有时候会拒绝人奉献金钱。”就是穆安德烈在他这本书里面写了一句，在教会里面也有一点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以金钱衡量人，神的国也是。”这句话有点耸动听闻。神的国才不会用金钱衡量人，神的国都是看人怎么样属灵。可是穆安德烈讲的是对的，他说：“世界以金钱衡量人，神的国也是。”只不过世界是看你 what does a man own， 就是看一个人拥有什么啊。可是神的国是看 how do you use it， 看你如何使用它。这是穆安德烈写的，我刚刚讲的那两句经文英文是穆安德烈的书里面写的话啊。What does a man own？ How do you use it？所以今天我要结束在这里，可是我读几句有关金钱的金言骏语给大家听。一位美国的布道家 Billy Sunday 他这样讲，他说：“没有钱是穷人，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是更穷的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像这样的话，没有钱是穷人，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是更穷的人。那位哲学家梭罗听过吗？梭罗他说：“灵魂的必需品是不需要用金钱去买的。”罗马的哲学家也是尼禄皇帝的家庭教师西尼卡，他说：“金钱给聪明人做奴仆，给愚昧人做主人。”你让金钱做主人，你是愚昧人；金钱是你的仆人的话，你可以是聪明人。马丁路德讲一句话很好，他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必须经历意志、心思以及对金钱态度的改变。”彼得就是因为这样拒绝了西门的提议啊，就是一个人真正的信主，不是只看他开始讲到耶稣，开始为聚会，开始好像很火热的样子。其中一个点要看你对金钱态度是否有改变。我想不只是金钱，还在很多的方面，你的时间、你这个人的心思、生命各方面。我们有一首诗歌就讲到这个，我们要来唱。宣道诗155首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宣道诗155首，我们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
功，因被主慈爱感动。 救主光辉显灵心情，使我从前见面的成善，主明我心，一切都归于你，从今日直到永远。
起立来唱好吗？
使我口齿常颂扬，每个唱荣耀我神，使我口满有祝言，到处宣讲在人间，在救主光辉显明心情，使我从前前的成圣，主明我心，一切都归于你，从今直到永远，使我在随时一问，不敢为自己受尊，我愿为基督仆人，不是主持但忠心，在救主宝贵显灵心情，是我从前前的成圣，主明我心，一切都归于你，从今日直到永远，我不愿随从自己，都要凭我主旨意，使我心坐主身边，生命来充满中间，在救主宝贵显灵洗涤，使我从前天能的成圣，一切都归于你，从今日直到永远。
请坐。
使我爱如火上升，全献给我主我神，我愿献一切所有，因我本来属乎主，在救主宝贵血的洗净，我从前天能的成圣，主明我心，一切都归于你，从今日直到永远。
副歌，
在救主宝贵显明心情，